好，那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接着昨天孙老师已经跟各位介绍到这个第五页最下面的正见明出世，邪见是世间这个部分正见昨天已经讲到它有。世间的正见，也有出世间的八正道正见，这都是属于这个正见的范围。那如果说只有世间的正见的话，而没有出世间的这个解脱的正见的话，我们会说这个是属于世间，而且就佛菩提来说，说这个叫做邪见。所以说这个邪见明世间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它能够让众生可以出世间而解脱，那这样的话那个世间的正见呢也是属于正见。那如果说相反过来，另外一种邪见是说，如果说它只有出世间的这个正见，可是它有违背世间的这个正见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看回来看看这个刘灿良他所说的这个内容他错误在什么地方。他说讲经说法，尽讲些世间法，做好人做好事世间法。尽讲些世间法是邪见，叫你出世间法证如来藏才是正见。他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他认为只有讲如来藏才是正见。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佛法在讲所谓的出世间，它是从怎么样的角度来说出世间呢？另说在世间法上已经做圆满了，所以它有世间的正见。所以我们孙老师有说嘛，这个世间的正见，譬如说孔子说见贤思齐，这是世间正见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这种世间的正见跟解脱无关呢？那就是孔子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解脱，他的过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在说世间的正见跟解脱无关，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世间的正见之外还有解脱法可以得，他不知道，所以这样子叫做邪见。可是相反过来说，如果只一直说由这个如来藏才是正见，可是对于世间的正见完全没有，那这还是邪见。所以真正的解脱，真正的所谓的正见呢，它是从世间的正见为基础，然后有解脱这是二圣的解脱，然后最后大圣的究竟解脱，这样完整的解脱，这样才是真正的正见，这样才是真正的能够出世间哦。譬如说，如果是二圣人，他说他有证这个无漏法可是他的无漏绝对不会违反世间哦，他绝对不会违反世间的正见的，他绝对不会去杀人放火嘛。因为杀人放火就是违反世间的正见啊，是不是？所以说解脱它不会只有单纯说那我就只有这个出世间的解脱，那我这个世间法上面我完全不去管它，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佛法所谓的正见，它是从最基础的世间正见到这个八正道的这个出世间正见，乃至呢佛菩提六度波罗蜜的这个正见，它都要涵盖的，所以正见所涵盖的层面是非常广的啊。所以说在这个大圣的菩萨里面，六度波罗蜜要布施、持戒、忍怒、精进、禅定，这个部分都属于世间哦。可是这个属于世间的部分还是属于正见啊。可是为什么可以说它可以到彼岸呢？因为它有出世间法在里面，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佛法的正见。所以佛法的正见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不会 好像空中楼阁一样。可能大家有听过，这个佛陀在讲经的时候会做那种譬喻啊。他说什么样的譬喻呢？有一个譬喻叫做三重楼的这个譬喻啊，说有一个这个长者啦，大富长者，他就看到人家盖了一个三层楼的这个楼阁，就他有去看了这个，到了这个第三层楼去看那个风景啊，哇，他觉得这个第三层楼看风景非常好，结果他回去他说我要建一个，可是他跟那个木工说，我只要第三层楼就好了，你一二层楼都可以不用。那请问这样盖得起来吗？盖不起来嘛。所以说我们说佛法，它一定是个完整的体系，它绝对不会是一个空中楼阁哦。如果它只是一个空中楼阁，那显然怎么样，它不会是佛法，它也不会是个解脱。实际上这种情形，在这个研究佛法的这种学术界它是很普遍的。为什么呢？譬如我们说在大圣菩提大圣的这个佛法里面，我们是要讲六度波罗蜜嘛，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然后到般若，到智慧度。那我们说这个智慧度可以让我们解脱乃至成佛，可是 前面的五度我们要不要做？我们要做啊。如果我们前面的五度没有做的话，我们不可能获得第六度的这个般若的智慧。可是学术界啊，或是这个刘灿良先生，这个他就是在学术界嘛，所以他就有这种学术界的不好的习惯。他怎么样？他觉得说，哎呀，这个佛法的智慧，我只要有智慧，我就可以成就。可是你说要不要布施？不用。持戒呢？不用。要不要忍辱？也不用。要不要精进？也不用。禅定的正量呢？也都不用。那表示说他是不是只盖第六层楼？那请问他那个底下的五层楼他有没有盖？那他的第六层楼盖得起来吗？盖不起来嘛。所以这个就是很普遍的，很多人他在研究佛法而不是在学习这个修学佛法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他只看重什么？只看重说，哎呦，你的命运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这样子是不能成就佛道的哦。很多人在这个部分也有很多错的观念哦。比如说很多人就很重视密意啊，可是他不了解说啊，实际上这个密意它算是一个里程碑哦。譬如说我们三贤位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对不对？七住位可以明心，那十住位可以眼见佛性，知道佛性的密意啊，而眼见佛性。可是为什么他能够在七住位能够知道密意呢？他为什么在持住位的时候能够知道佛性的秘密而眼见佛性呢？难道他只是知道而已吗？他不是。那是因为他在持住位的时候他具足了菩萨性，因为他发起了菩萨性，他真正的去行这个六度波罗蜜嘛。所以初住位的时候他行布施啊，二住位的时候他说持守这个菩萨戒啊，然后再来忍辱啊、精进啊、禅定啊，他都修习，因为这样子他发起了菩萨性，而且他还利益很多众生啊，护持正法、拥护正法，想要当一位真正的菩萨哦，所以他也皈依啊、持戒啊、各方面的福德啊，他都修集。因为这样，他发起了菩萨性之后呢，所以他福德广大嘛。因为福德广大，他自然就能够直欲善知识，很容易就悟入了。所以一个人能够迈向成佛之道，重要的不是那个密用密意之道，不见得说可以让人家成佛的。譬如说啦，我们导师常说啊，最后大乘法为什么会灭掉，就是因为密意都广泄了嘛。 那个时候末法哈，最后法灭的时候哈，在网络上哈打上说，哎，什么是如来藏？啊，答案就出来了。那请问那个时候每个人是不是都成佛？不是嘛？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啊密意的答案，你说是一个大圣菩萨证悟的一个智慧的结论，就好像说了哈，哎。二圣法声闻解脱，它也有它的密意啊。它的密意是什么？五阴十八界是生灭的，是虚妄的。那请问一下，这个知识是很多人都知道了，五阴十八界是虚妄的，大家朗朗上口。可是当我见的有几个？很少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哎，因为他没有真正去现观，没有去实证。所以说能够让我们获得解脱，可以让我们成佛的，都不是在一个结论一个秘密上面的，它是在什么？它是在真正的身体力行去实践佛法，去实践解脱，这样才让一个人能够成佛，能够处理世间的那个答案啊，那些秘密啊，那只是一个标志，说啊，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智慧，就是这样子。可是他为什么可以在那个阶段能够获得那个密意那个智慧呢？是因为他具足了应有的菩萨性嘛，或者说他声闻人他具足的应该有的那个解脱的那种要迈向解脱的那个功德嘛。所以说他当然就知道说，哎呀，我要解脱，我应该怎么样去持守戒法啊？所以出果人他一定会具有三种功德嘛。啊，就是断三福戒啊，就是断我见，哦，然后把戒禁取戒断除，然后一见也断除啊，绝对不会说，哎，有一个出果人哈，他只断我见，就戒禁取戒他没断，哎，他就随便乱做啊，然后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这样子的话，表示事实上他也没有解脱，因为他连什么样的戒法可以让他解脱三戒，他都不知道。所以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说他没有正得出果。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样可以迈向解脱嘛。如果只是知道了个答案，那不是真正能够解脱的哦。所以在佛法上面能够获得解脱，或者是能够迈向成佛，它是一个体系，而且这个体系是应该要去实践的，而不是只是一个答案，不是一个秘密而已。因为秘密或答案它不会让人家成佛的。啊，就像我们导师啊，哎，早上我们听金刚经中通哦，我们导师说明心就是知道说真心在哪里啊，是什么啊。他刚开始觉得那没有什么啊。可为什么会发起后面的种种的智慧呢？哎，因为我们导师具足了菩萨性嘛，因为有具足了菩萨性，所以说之前就已经广行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等的这些该做的这些事情嘛，所以表示说我们导师那个底下的五层楼地基打得很稳固哦，不是没有地基了哦。如果没有底下的地基哦，那他不会有第六层楼的风光明媚，所以一定是有底下的这个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这个五度波罗蜜，能够具足的是修集那个福德跟功德之后，他就能够发起他的智慧光明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哦，绝对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啊。所以说这里他说，将你出世间法证如来藏才是正见，这就是偏向一边。所以说世间如果只谈世间，或者所证的内容只有在世间法上面，那是偏一边，是邪见。所以说邪见是世间。可是如果说只偏向另外一个极端，说我只要证如来藏就好了，我其他都不用做，这个也是邪见。这个一样是落到世间哦，表示他对世间的这个正见哦，他不如实知，那绝对不会有一个解脱 的圣者啊，或是一个大圣菩萨的一个实证者，他竟然对于世间的证件都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表示他也没有智慧，他没有智慧，不可能说一个圣人或是一个贤人，他竟然对于世间是怎样叫做正确，他不知道。如果连世间的证件都不知道，表示这个人是在世间里面比一般人都还要差劲的。那不可能说一个比世间人一般人都差劲的人竟然可以是贤圣，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刘禅娘她的错误就是落到另外一边，她只强调说那个如来藏是什么，可是她连如来藏是什么还是错误。为什么？她连下面最基础的世间的证件她也没有记住嘛啊！所以说这是她的错误。那我们翻过来看第六页，他说世间法就是有为法，就是有所得法，出世间法就是无为法，就是圣谛，就是如来藏，世间法是熟谛。这个刘禅娘他很喜欢用很多名相啊，而且他常常有很多的错误的名相，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要破斥他的一个错误的说法，就讲很多法来理清楚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这个出世间法不能说它就是一个无为法而已，不能只是这样说。因为很多的这个在实证上面的一些密意啊，事实上这个密意的范围它是很广的，而且这个密意通常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可以一下就看出来说这个人有没有断我见？有时候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来弘法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大能够接受啊，特别我们导师常常碾提诸方大师的时候，用一句话就碾提说这个人没断我见，他没有证如来藏，一句话就决定了，很多人很不服气。他说你们又没有把人家全部的著作都看完了，为什么你可以这样来决定来判断说他没有悟，他没有断我见呢？那有些人就会产生这个疑惑。事实上不管是断我见或是大圣的明星的这个实证他有一些实证的内涵，那这个实证的内涵事实上他引申出很多很多的那个智慧，可是这个智慧如果没有实证的人他是不知道的，而且他到底有多大的范围一般人也都不知道，只要他没有实证他是不知道的。就像我们喝水啦，譬如说我刚刚喝了一杯水啊，可是我刚喝了一杯水，我说那个是绿茶，很多人可能就因为我喝过，所以我大概有什么样的概念，对不对？可是我那一杯就是大家不知道，对不对？它中间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说在实证的层面来说，实际上断我见它也是一样，有很多的秘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也是证如来藏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有时候我们在教学有人来小参我们才发现说某某人对我们导师的某些书籍或是某些说法他产生疑惑或产生误解，而且那种错误是一种不同的，就跟我们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你这样的观念是错的，所以我们是因为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错误，我们说你说的跟我们认知不同，我们就会更正他，我们才会发现说原来会有那么多的错误。同样的，从这样一句话，事实上我们常就可以发现说，有些人他就是没有断我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是真正实证如来藏的话，他绝对不会只看到一个法而已，也就是说绝对不会只看到如来藏而已啦。他会看到什么东西呢？他会看到如来藏跟七转世不大一样，他一定可以发现这个，而且这个发现它是体性上是截然不同的，他一定可以发现这两种法啦。简单说就是这样子。 一个是属于如来藏，一个是属于什么？哎，属于五蕴十八界的。他会发现说，这个是两种类型不同的法，他绝对会这样发现，所以一定会具有什么？具有两种类型，而且这两种类型哦，就能够涵盖所有的法哦，而不会只有说，哎，我只看到五蕴十八界这个，或者我只看到如来藏这个，不会这样子，他连两个都看见，两个都看见才是看见嘛，啊，就像我看到这个讲义，看到这一边。那一定是我也同时看到桌面嘛。如果我只看到桌面而没看到这个讲义啊，在桌面的话，那表示没有这个纸才对吧，没有这个讲义才对啊。可既然我在这个桌面看到了这个讲义呢，表示呢我同时看到了讲义又看到桌面嘛。哦，那如果说我只看到讲义在这里，就说没有桌子，那一定错误嘛。对不对？因为很明显，因为这个纸张是不可能悬空浮着嘛。实证就类似这样子，它可以对很多的内容能够了解。所以如果有人说，哎呀，这里就是一张纸啊，没有别的啦，那一定说，我一定会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一定要有桌子，对不对？啊，如果有人说，哎呀，这个就只有桌子，我说不会啊，因为我有看到纸啦，因为我一定是看一个完整的才是真正看到嘛。我绝对不会只看到一个。同样的，实证如来藏也是这样子啊，他一定会同时看到说如来藏他的存在，而且也同时看到五蕴十八界跟他截然不同，他一定会同时看到的。而且他一定会看到说，既然这两个法不一样，可是他又同时同处在一起，表示呢他们之间一定有关系。而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放在一起？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在一起？对不对？就像说这个桌子跟这个纸张啊，如果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在一起呢？那应该这个纸张可以悬空浮着啊，哎，可是它明明在一起啊，那表示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哦，而且那个关系很密切哦，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实证的人呢，他就很抽象，他就不能知道说，哎，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对不对？哎，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出世间法哦，事实上它不是只有无为法啦，一定还会有什么？还会有为法。因为如果说只有无为法，我们昨天孙老师也有说过啊，六种无为它是怎么样？它也是八识心王跟五十一心说法跟色法，还有心不相应行网等等种种的这个法去显现出来的。那有没有有为法？
有，
需要有为法嘛。如果没有有为法，那我们还需要修行吗？就不需要修行了嘛，对。所以一定需要有两种类型的法嘛。啊，所以说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它是没有断我见的。为什么说可以这么肯定来说，他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没有断我见的。因为我们刚刚说啊，如果实证如来藏，就可以发现如来藏跟五蕴十八界它是截然不同的啊那种特性哈、哦。因为这样的缘故啊，所以会产生断我见的功德、哦。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五蕴十八界是谁？五蕴十八界就是我们啊，我们自己啊，对不对？我们自己就是五蕴十八界啊。结果我们发现说，五蕴十八界跟如来藏竟然截然不同哎。那时候就可以发现怎么样啊？原来自己就是五蕴十八界、啊，自己就是什么？就是生灭变异虚幻的，而断我见的哎。所以我们在说如来藏跟五蕴十八界是截然不同的。也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存在、哦、是有虚幻感的。为什么？因为觉得这五蕴十八界它就是一直生灭变异，好虚幻。而且这种虚幻感、哦、是你不会忘记的哦。就像说我今天看到这张纸这个讲义在桌上，哎，我看到我就不会忘记啊。 啊，当然因为这是不是比较不重要了，如果是很重要，像这种断我见体会很深刻的，那怎么会忘记？为什么就是自己啊？自己从小活到大多么看重自己啊，结果你找到如来藏的时候，发现说原来五蕴十八界的自己啊，跟如来藏这么那么不一样，就发现说啊，那原来自己是假的，就是这么直接哦。因为这么直接，所以说那个我见就断掉了，一定会发现自己的那种虚妄性，而我见断掉哦。那我见断掉的话，就发现说啊，那这个五蕴十八界这个法哦，它就是长那个样子哦，啊，如来藏就长那个样子，哎，就两种法就分开了，那就跟佛法的体系就完全相应了。所以在读经典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啊，如果读到什么部分呢，就应该要对应哪个部分。啊，佛如果是怎么讲，就应该怎么样对应，自然会对应哦。可是如果是佛学研究者哦，他一定会怎么样？不会对应，他常常会对应错，啊，东拉西扯。为什么？因为他只看文字啊，他不是体验来的啊。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常常跟大家说啊，要体验。哎，乃至有些人说，哎，我证得如来藏了。我们说，哎，你体验不够。为什么？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问说，那什么是如来藏啊？哎，不能通过，表示他对于如来藏的体验是不足的。所以体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啊，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实证的内涵是相关的。所以要能够出世间，他所要能够啊，这个修行的修学的哈，绝对不会是无为法而已。他一定在有为法上面哈，他要去努力，然后呢，让自己这个有为的部分原来是有漏的哦，然后慢慢的发起无漏的功德啊，那慢慢也会了解哦，那什么是无为？所以是有为。的法跟无为的法，也有有为有漏跟有为无漏的法，然后慢慢对于法的了解越来越多，就可以迈向解脱啊，而绝对不会只有一个无为法而已。而且这个圣地也是一样啊，圣地譬如说苦圣地，苦圣地也是要看到世间的苦啊，绝对不会说哎，那我只是看到这个出世间的如来藏，将它叫做苦圣地，因为如来藏无苦啊。为什么会有苦圣地？就因为看到世间的种种苦嘛，对不对？所以有没有世间？也有世间哦。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哈，不管是凡夫啊，或是这个二圣人啊，或是诸佛菩萨，他也跟我们要面临同样的这个世界嘛。啊，这个三界的这个世间啊，哎，可是他就可以解脱啊，啊，为什么凡夫众生不能解脱？啊，就是智慧不一样嘛。可是虽然智慧不一样，可是他所面对的法界的那个这个现象界啊是一样的，对不对？绝对不会说啊，那这个这个声闻圣者啊，或是啊大圣的菩萨的行者哈、哦，哎，证了之后，哎，他就跟世间隔离起来。他就是十生无为法，那绝对不会这样子嘛，啊，所以说一定是怎么样呢？一定会涵盖的世间跟出世间，这样子才是真正哈、啊，我们说能够出离世间、能够解脱世间的一个出世间法嘛。他说出世间法就是如来藏，那如果说出世间法就是如来藏，那到底谁解脱啊？因为如来藏本来就解脱啊，他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出世间法、啊。对如来藏来说，他不需要其他的法、啊，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都没有影响啊。因为他离见闻觉知，他根本不在乎任何事情。可是谁在乎？我们在乎嘛？我们是什么？五蕴十八界，我们在乎啊。所以绝对不能说那出世间法就是如来藏。那我们算什么？我们要求其解脱的，我们要修习是出世间法的，所以绝对不会只是如来藏而已啊。好，那他说世间法是熟地， 这样说哈，有对也有错的地方啊。哎，对的地方说没有错，世间法是熟地，可是到底世间法的边界啊，它的范围到底到哪里去呢？前面他说啊，哈，做好人做好事是世间法，可是难道只有这样子是世间法吗？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事实上熟地是什么？它是一个地实之理呀、啊，因为它是地嘛，表示它是一个真理。好人好事，做好人做好事当然是好啊，可它是不是一定是真理？不一定哦。我们前几天不是听我们导师说，他刚开始不是也是要做好人，他有没有做成功？
没有，
没有做成功嘛，因为他也想要做好人啊。哎呀，每个人说，哎呀，某某甚至是说的法对不对啊？对，说的好不好啊？好，而且最后怎么样？人家都对啊，都好，可是你的更加不一样啊，那怎么办？他就自己错啊。可是自己没有错啊，那怎么办？没办法，做不了好人啊。所以说世间法也不是这样的，所以熟地哈、哦，熟地所谓的熟地是在讲啊，二圣他所证的部分。二圣人他就是观察世间一切法，他的所有的内涵，啊，这个所有内涵总归一句话就是一切法。啊，一切法再把它做分类哈，就是五蕴十八界，啊，或者是用另外一种啊，这个缘觉，他们的分法就是十二因缘，来把一切法把它做分类，然后他就可以观察到说，这个五蕴十八界它的内容是怎么样，它的法性是如何，就他就可以去一一去确认说，哎呀，五蕴十八界的内容。它确实是一一界，它的内容是什么样，它的范围在哪里，而能够由于一一去确定它的内涵，所以说就啊可以怎么样呢，知道它的地实之理。什么样的地实之理呢？它就是生灭嘛，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现象。所以对于声闻人来说，他的解脱是怎么样，他认为说，啊，既然有生就必灭，所以他跟我说，那既然有生必灭，我一定就可以获得解脱哦。为什么？因为把诸法灭除之后，哎，他就入于涅槃啊，因为有一个本际存在啊，所以说他就可以入于涅槃。他就说，哎，我就可以怎样呢，一一把应处界都灭除之后，我就可以解脱。哎，这是他的地实之理哦。哎，这个就是熟地啦。啊，所以熟地是从应处界的角度，从五蕴十八界的角度，把五蕴十八界的这个从这个体系里面发现说，它既然是生灭法，所以我可以把这个生灭法都把它灭掉。所以他是看到这个世间的这个边际整个的范围，然后他可以把它灭掉。哎，因为这样子他叫做啊世俗地。那真地呢？真地就不一样，真地是大圣法。大圣法是从实证如来藏发现说，五蕴十八界它是属于世俗的部分，因为是跟众生同见的，所以是世俗，也是跟二圣人同见的，所以是世俗。可是还有一个真实法如来藏，哎，是他独自所亲证的，而是独自所亲证的部分，而不共于其他的凡夫二圣，所以那是真实，而且它是真实是什么？是超越所有的生灭法，因为生灭法不够真实啊！啊，譬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色法，觉得它很真实嘛，哈，我们可以触摸到它，而且你看它有坚硬性啊、坚固性啊，我们感觉到这样。哎，可是现在大家这个科学比较进步啊，哈，大家都知道啊，哎，我们觉得真实坚固的这些色法哦。其实不坚固，对不对？哎，像我们学物理学啊，就知道说，哎，事实上它是很多的什么啊，什么原子那个分子啊，原子这边啊堆积起来的嘛，啊，所以说它本身是在动的，啊，所以说有些人学的物理学说，哦，竟然我们这个东西每个东西在动，可是什么都看不到， 哎，可是佛陀就依于他的实证，他在2500多年前他就可以直接说这个是生灭法啊，所以说这个佛法它是第十之理哦。可是如来藏这个法哦就不像这样子，它不是很多其他的法去把它堆积起来的，所以它才是坚固的嘛，因为它的体性才会跟五蕴十八界截然不同啊。啊，那个能够实证这个如来藏，而能够把这个如来藏的体性跟其他的法区分出来，它所实证的部分，那就叫做啊真谛，因为它是真实而永远不会改变的，哎，这叫真谛。可是这个真谛会不会离开俗谛？不会的，因为真谛它一定会怎样发现说，这个真谛跟这个啊俗谛哦是截然不同的。这个真谛，这个不生不灭的法，这个如来藏啊，一定跟这个五蕴十八界这种法，它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实证的如来藏的人，一定会同时实证这个俗谛的嘛？为什么？因为他也跟众生一样，同时看到这个现象界嘛。所以是不是实证真谛的人，也会涵盖俗谛的这个智慧呢？一定会嘛，对不对？啊，这样子才是啊完整的。这个，对于佛法的这个体系才是真正的完整的认识啊。所以他接着说，向上说，老是在向上说打转，但世间在世间法打转，在有为法打转，那个是邪见。事实上，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啦。为什么呢？就像声闻人啊，恶圣的声闻人，他是不是一直在有为法上面打转？他就是在有为法上面打转啊，在生灭法上面打转啊。有为，孙老师有说嘛，有为是什么？这代表它是生灭的法嘛，本无后有 的法嘛。因为所有的五蕴十八界都是本无后有啊，所以声闻人有没有在有为法上面打转？有，而且他打转的非常的精细啊，能够把它彻底了解说，啊，原来有为法它的边际范围就是这样，它的特性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它就怎样，哎，能够出世间哦。可是二圣人的这种解脱的这种世俗谛，难道是邪见吗？不可能是嘛。如果它是邪见，它怎么能够解脱啊？因为前面说嘛，哈，六祖说嘛，说正见明出世嘛，阿罗汉就解脱啊，他是不是有出世？他有出世啊，他有出世怎么会是邪见呢？啊，所以说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哈，哎，刘灿良对啊这个出世间哦，他是不如实知的。那为什么他会这样不如实知呢？因为他没有断我见。那为什么会没有断我见？因为他连啊什么是如来藏也搞不清楚啊，所以说他就是哎把。这个六祖坛经里面的某些话哈，哎，就拿来兜一兜、拼一拼啊，凑一凑，啊，那这些名相呢，啊，就是因为啊，牵扯到实证的这个部分了哈，哎，所以有些人就会哎迷糊了，啊，可是也不能责怪了哈，啊，我们导师常常说啊，学人哈没有什么过失啊，是谁有过失？大师有过失。那就是你，我们要教人家要怎么样？要实证的才能教人家嘛，不能说我们没有实证，那就回去教人家，那是不是误人子弟？那就是误人子弟啊！而且那是怎么样？以盲啊！所以说学人没有过失啊，我们常说学人真的是没过失啊，是什么？大师有过失啊，这就是啊。要教人家事实上要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有那个体验才能够教人家啊，如果没有真实的体验是不应该啊随意去教导人家，那是哎会害人到法身慧命的啊，会断上人家的法身慧命。所以他说正见不离第一义如来藏，如来藏出世法。所以我们说正见它所涵盖的范围，它不是只有在如来藏而已， 我们都知道有四希坛嘛，有四种希坛呢，有四种普遍要布施给众生的，就是世界希坛、为人希坛、对治希坛，还有地狱希坛，是不是有四希坛？有四希坛呢。可是如果说只谈地狱，那少掉四分之三呢，少掉四分之三，那就不是完整的佛法了啊。所以说，正见哈，不是只有地狱的如来藏，它还会包含所谓的世界希坛。什么叫世界希坛？就是知道哈，世间到底有多广大，一定要知道说，有所谓的六道轮回，对不对？有地狱，这个畜生、恶鬼、人、阿修罗、天，一定要知道六道，而且不是只有知道六道而已。如果他详细要知道解脱的时候，就要怎么样？要迈再把这个天里面还要分析出来，分说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这样才能够对于世界希坛哦能够有所了解，那才知道说哦，我要解脱，我应该怎样出离三界嘛。所以世界希坛就是这样子啊，不能没有世界希坛。那如果可以看到这样的世界希坛之后，那要怎么样？要在为人希坛。碰到什么样的人要先跟他说，譬如说有些人啊心性恶劣，要怎么样先跟他讲，你持守五戒，好好做人吧，先保得人生吧，先救他当人。他能够当人了，再跟他说，你可以升天哦，你本质不错哦，对不对啊？这个孝养父母啊，做很多善事啊，或是他谨守分寸，你这个人很有善根哦，好好努力吧，可以升天行施善。如果他这个也懂，那就可以怎样跟他讲解脱，你怎样出离哦，怎样修禅定，你可以速出三界，可以提升他的境界，就要这样子啊，为人希坛要这样子来接引众生啊。如果他能够知道，能够愿意迈向解脱，就要跟他讲，有四圣谛，有声闻法，他要是能够接受，还要跟他讲，这个圆觉法，如果根基更好，还可以要跟他讲大乘法，为人希坛啊，然后还要对治，看这个人的心性怎么样，针对他的问题解决，对治希坛，那这样的话才是完整的，正见嘛。所以正见绝对不会只有地义，正见一定会包含四种希坛，这样才是完整的佛法嘛。所以完整的正见一定是有它的广泛的层面啊，而不是一个很狭隘的地方。所以从这几天哈，各位这样听起来哈，有没有归纳出一个结论啊？就是这个刘灿良他是怎么样？他就把佛法很把它窄化到哈，就只有如来藏啊，除了这个之外，通通都没有，通通都不用。这就是他的问题哦。可这个问题过失大不大？非常大。他会让人家眼光好狭隘哦，而不能看到很广大的这个修学佛法的一个层面啊。这个就是他很严重的一个过失。好，那接下来说，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有说哈，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难。也就是说，这个六祖啊，他在谈这些法的时候哈，事实上他有很多的善巧方便，而且他有他当时在论述的时候的一些背景啊，而且古代的时候哈，文字哈，要印说它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前人在开示的时候都很简略，可是因为很简略，就没有把很多它背后的道理呢详细把它说出来，可是这样就很容易产生误会咯。那这个有邪见的人就会怎样，就误解里面的意思啦。事实上前面说正见明出世，邪见是世间啊，接着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难，事实上就是在显示出这个六祖啊， 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出世间呢、啊，或者所谓的世间哦，他在说他的见地。可是他的见地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两句话来显示他的见地啦。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可是不可以把这两句分得开开的，然后把它说那如来藏一旦证得如来藏啊，他刘三娘说，那如来藏本身哪有正跟邪？寻找如来藏的手段过程偏离的就叫邪啊，对的就是正啊，一旦找到了哪有正跟邪？他本性就是空性啊，他是这样说的。可是我们说如来藏他这个不管这个正邪哦，实际上不是说一旦找到的哪有正跟邪，不是这样子。不管有没有找到哦，都一样。实际上六祖的意思是这样子哦，你有找到没有找到都不管，如来藏对于正跟邪他是不管。可是他的不管不是刘三娘说的都不管哦，他是说菩提性宛然，也就是说如来藏虽然离见闻觉知，可是他的离见闻觉知不是完全没有分别哦，他的分别性就是他的菩提性是宛然的，是怎样很分明显示的。分明显示什么？解脱跟不解脱哦。他讲他是连贯起来的嘛哈，说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要实证的这个内容啊，如来藏他虽然是邪正尽打却，他不管这个，可不管这个不是他不分别哦，而是他的菩提之性哦很清楚的分明哦。你如果说你在五蕴十八界上面所修的智慧哦，可以解脱就让你解脱哦。可是如果说在五蕴十八界的我们的自己哦，所实证的智慧哈，是错误的，不能解脱就不能解脱，而且这样子的显现出来他的这种菩提之性哈，很清楚分明，他是指这个意思哦，而不是像刘三娘这样哈，把它分开啊，如来藏不分正邪哦，然后呢，这个如来藏的体性呢，这个清清净净的，所以说都无关了啊，都跟修行就无关了。只要证得如来藏啊，什么都无所谓了。它变得是这样，跟六祖他所要说的原来的意思哈，完全相反。六祖的意思是说，正见呢，它是叫做出世间，它能够让人家出离世间嘛，能够解脱嘛。那邪见呢，不能解脱，只能在三界里面流转，所以叫做世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因为有这个如来藏呢，他是邪正尽打却，那表示那显示他的嘛，他的体性是这样。可是他这种体性不是说他没有分别哦，他还是有分别的，他的分别性是什么？是他说他的菩提之性嘛。菩提之性怎样？是很宛然的，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照做啊，该沦堕地狱就沦堕了啊，如果该到这个恶鬼道就到恶鬼道去啊，该到畜生道去就到畜生道去啊，如果该到三善道去就到三善道，可以如果说是可以获得实证声闻果的实证啊，或是大圣菩萨的实证，那他也会聚集因缘让我们实证的，这样子就是菩提性宛然。所以有没有分别善恶呢？有分别善恶嘛？所以说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六祖坛经的意思哦。所以菩提性宛然可不是刘三娘所说的说如来藏的体性就是如此清清净净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宛然的意思就是清楚明白的显示的意思嘛，而不是在说清清净净的。所以说这个刘三娘她常常会怎样从字面上呢去扭曲她的意思，那这个扭曲呢就是断章取义啦啊，或是断句取义，让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个意思哈，有时候我们 这个六祖哈，他有时候的方便说，或者原来他是连贯起来的意涵呢，全部被扭曲了，啊，所以说啊，这是他的过失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刘灿良讲课这个六祖坛经，疑问第三啊的这个部分。坛经里面他说，弟子就是韦刺史文。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世度僧，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未说。啊，这个是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个典故了哈。这个梁武帝，他一生哈造世啊，这个。然后设斋啊，然后布施给这些僧众哈，那这样有什么功德？啊，好，那刘灿良怎么说呢？他说哈，为什么没有功德？啊，我没搞清楚哈。他说，造世度僧、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设斋全做了，怎么会没有功德？啊，他。帮这个梁武帝哈的这个用这样来诠释啦，来帮他诠释他的意思啦哈。可是事实上，梁武帝并没有法师啊，也没有无畏师啊，所以表示哈，这个刘三娘他不太了解。梁武帝说哈，一生造世度生布施设斋哈，到底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梁武帝并没有无畏师跟法师啊。怎么说呢？因为他实际上只有造世供养，供养僧还有布施啊、设斋啊，他没有做法布施啊。法布施是什么意思呢？真正有一个解脱的法可以布施给人家，然后可以让人家至少解脱，至少能够迈向声闻的出果去嘛。啊，那说哎。如果没有真的自动出国，那至少出国相吧，表示那个方向是正确啦、啊。那表示那个人有实证，那才能够说他有法师啊。啊，或者作为大圣吧，那他能够啊把正确的义理把它讲出来，那这样才是法师嘛。可是梁武帝并没有这样子的功德啊，所以他才会问说，那什么是功德，什么是福德啊？他不能分清楚嘛。可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刘三娘也不了解这个，所以他认为说，他有法师，啊，替梁武帝，表达出来说，他有做法师，有做无畏师啦，事实上不是这样子。那无畏师呢？无畏师事实上他所涵盖的就是说，让众生无畏啊，那就是无畏师，啊，譬如说，我们。通常说素食可以算是无畏师啦，啊，或是说让众生呢能够无畏于世间的种种的啊威胁哈，这个也是无畏师，啊，所以说从这里可以知道哈，他对于所谓的法师跟无畏师哦，他是也是不了解的了哈，那接着他说啊，他忘了哈，功德是在法身中。心上修啦，法身含藏无量无边种子，因为种子才具有什么性，功能的性体性也叫做功能的德性，简称功德性。啊，因为接着哈，六祖他有说哈，说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啊，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说了哈。可是呢，六祖他的意思。跟刘三娘的意思又不一样。六祖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所谓的五欲的功德的受用，或者是说我们能够因为造作种种的功德的这个事业哈，可以让我们在六道里面哈，这个业道呢提升啊，或是获得。解脱的功德，这个都是如来藏的功能功德性。可是这个如来藏的功德性不是只有如来藏他本身 能够做到的，他也要有五阴啊，五阴十八界的自己哈，哎，去照做，这样搭配起来的，他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说，这个可是刘禅娘她的意思是说，功德是在法身中心上修，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有点误会这个六祖的意思啊，因为他说他忘了功德是在法身中心上修啊，表示说他认为说法身含藏无量无边的这个种子，它是种子的这个现行，那个就是变成是哎这个法身的功德性，可是这样子是啊错误的，因为现行的就是在五蕴十八界，可是呢现行的这个部分呢不是如来藏的本身，也不是法身的本身哦，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注意它中间的细节，就是说我们说悟是直接对如来藏的了知哦，而不是透过五蕴十八界来对它的了知哦，那样子不是真正的悟，而是第二月啊，所以我们要区别这两个，一个是对如来藏本体的亲证，一个是怎样哎，透过五蕴十八界才说哎，五蕴十八界后面有如来藏，那这样的话就不是真正的亲证。所以说这个中间就有所谓的第一月跟第二月的差别哦，第二月不是真正的证悟，一定要是第一月的亲证，那个才是真正的亲证如来藏。